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月23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11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18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要对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完成党的18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打下决定性基础。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人民政府1月23号下午，在京联合举行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活动。据统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年共向政府移交安置师级以下离退休干部9600余人，历年累计有32万余名军队离退休干部到地方安度幸福晚年。退役军人事务部自去年4月组建以来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23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针对2019年的重点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王志明表示，一是大力推进政策制度改革，加快退役军人保障法立法，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等；二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退役军人党员教育管理，加大典型宣传表彰力度，探索建立诚信机制，激发退役军人正能量；三是做好移交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推进安置制度改革，改进军休人员和伤病残人员接收安置机制，创新军休服务管理模式；四是加强教育培训，加大就业创业服务扶持力度，提高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五是构建统筹平衡的抚恤补助标准，建立动态增长机制，加强社会优待工作，逐步实现从生活解困向保养激励转变；六是做好保养纪念工作，推动形成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社会风尚；七是做好信访工作，完善督导检查机制，加大关爱帮扶力度，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八是着力破解矛盾问题，及时回应退役军人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九是建立各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为推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放宽、三个加强。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司司长包峰宇说，包峰宇介绍，四个放宽，一是放宽安置地的去向条件，二是对师级职务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干部，转业年龄由50周岁放宽到53周岁。三是选择自主择业安置的，职级要求由营级以上、师级以下放宽到师级以下所有干部，军龄由20年放宽到18年。四是在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岗位服役满10年的军转干部，不符合到大城市安置条件的，可以到原籍、入伍地或配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地级城市安置。三个加强，一是加强接收军转干部的编制保障，二是加强军转干部的教育培训，探索开展组织专业不对口的军转干部进高校进行为期1年的带薪脱产培训。三是加强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的待遇保障，制定政策填补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的保险空白问题。硕大的电子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彩色小点不停游弋着，红色代表我军飞机， 蓝色代表不明空情。这是一月下旬记者在中部战区陆军某防空旅作战值班室见到的一幅实时空情图。这幅图的数据源头是空军部队。记者曾多次采访陆军防空部队，但还是第一次在陆军防空旅作战值班室看到空军传来的实时空情。陆军部队实时共享空军信息，对于这一新变化，该旅官兵感慨良多。这是我军联训联战迈出的一小步，却是我们旅战斗力建设迈出的一大步。郭辉说，空情信息第一次显示在旅作战值班室时，值班官兵都兴奋不已。演练现场收到空军传来的空情信息后，雷达技师贺奇迅速对指定空域进行扇形扫描，不一会儿就锁定了可疑目标。演练结束后，贺奇说，不断深入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了联合作战的信息壁垒，有力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夜黑如墨，海军长春舰黎波出击，顶着如山的巨浪高速驶抵某海区展开对潜搜索。猎杀夜战一触即发，海面游弋的是国产新型驱逐舰，海底潜伏的则是名副其实的大洋黑洞。此刻长春舰作战指挥室内，舰长胡杰如鹰隼般锐利的双眼紧盯荧幕，几道干脆利落的指令一气呵成，两枚鱼雷直奔目标。熟练的对敌发起攻势的能力与胡杰几十年如一日的苦练密不可分，他不仅自己练，对所带官兵也始终要求打牢基础，熟练技能，训活战法。胡杰所在的某驱逐舰支队地处东海一线，海空态势复杂。近年来胡杰驾驭长春舰长期奋战在东海当面，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和旺盛斗志，敢于斗争较量，多次成功化解危情险局，有力捍卫了我国领土主权和海上权益。在我军练兵备战史上，2019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年伊始，中央军委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研究部署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习主席签署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这些第一的背后折射的是军队工作重心的规整，练兵备战的强化。日前本报记者走进一线作战部队，将目光投向广大官兵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掀起练兵热潮的实际行动。本报军营观察版从今天起推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精神系列新闻调查，并邀请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专家进行深度解读，敬请关注。今天刊发今夜准备战斗，带大家看看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落实主席号令的一系列练兵备战作战体系建设的实际举措。怎样激发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这是需要身在岗位上人在事业中的每一名官兵认真思考的问题。自从本报军人修养版专版推出这个话题讨论的征答以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交流，我们感到官兵们普遍关心部队建设，也关注个人发展，对营造干事创业好环境充满了期待，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意见建议。我们从来稿中梳理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稿件，从今天起陆续分期编辑刊发。第一期讨论主要是围绕怎样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筑牢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思想根基展开的。我们来听听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火箭军研究院等单位官兵的心里话。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简讯。记者23号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中韩双方决定将于今年清明节前交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从2014年至2018年已连续5年成功交接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当地时间1月22号下午，正在亚丁湾护送商船航行的中国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昆仑山舰成功设置6艘疑似海盗小艇接近编队，确保了备护船舶的安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号表示，美国声称要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实际上是一种科技霸凌行为。大家对美方的真实目的看得很清楚，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国际社会所有有识之士和正义人士都应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君宝客户端和中国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